踏着自信的脚步，迎着轻柔的微风，让我带您漫步女人街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文轩。一周的时间就这样很快的过去了，在这一周的时间里，你过得怎么样呢？我猜想您的心情一定还不错吧。但愿您的心情就像夏天的阳光那样的灿烂，也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好心情一起漫步女人街吧。可能很多女人呢都有失眠这样的体验，今天就让我们来谈一谈有关失眠的话题。有些人失眠呢可能只是暂时的，过了一段时间呢自然而然就好了，那么还有的人呢却常年的饱受失眠的痛苦。我想最糟糕的呢是因为失眠而引起的一些忧虑啊担心呢，其实更可怕的呢并不是失眠本身。给大家讲一个这样的例子，或许会对大家有些启发。你想知道国际著名的大律师昂特迈耶是怎样对待他的失眠吗？因为他甚至一辈子从来都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。昂特迈耶在上大学的时候就非常为自己所患的气喘病啊，还有失眠症担心。不幸的是，似乎这两种病呢都没有办法彻底的治愈。非常无奈的他呢，决定退一步去想。他不会为了睡觉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也不允许自己忧虑到精神崩溃的程度，他要充分利用好清醒的时间。于是每到这个时候，他就下床来读书。结果在大学期间，他在班上的每一门功课都名列前茅，成为纽约市立大学声名远播的奇才。甚至在他开始执行律师业务之后，他的失眠症还是没有治好。可是昂特迈耶一点也不忧虑，他说，大自然会照顾我的。事实果然如此，虽然他每天用于睡眠的时间少得可怜，健康情形却非常的良好，而且也能像纽约法律界所有的年轻同行一样努力工作，甚至超过其他人。因为在别人睡觉的时候，他还在清醒地研究业务。在他21岁的时候，年收入已经高达75000美元。后来有一次在一个诉讼案子上，他甚至获得可能是有史以来律师界所得酬劳最高的一次，整整100万美元。但是呢，昂特迈耶还是有失眠症，还是难得有一天晚上能睡得很熟。每天晚上他都有一半的时间在看书中度过，然后第二天清早5点钟就起床工作。所以当大多数人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他一天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成一半了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他一直活到81岁。我想如果他一直为这个事情担心忧虑的话，恐怕就不会这样获得成功，还有这样长的寿命了。其实直到现在，我们人类好像也没有搞明白睡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，1/3的时间呢都是用于睡眠，但是呢每个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呢并不是太一样的。比如说著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每天呢只需要睡5个小时，可是柯立智总统却需要2倍的时间，每天他必须要睡11个小时。换一句话说呢，托斯卡尼尼一生大概只花了1/5的时间在睡眠上，而柯立芝却几乎睡掉了他生命的一半。所以我想，只要我们健康情形非常好的话，不一定每个人都要生搬硬套的说我每天必须要睡8个小时或者是10个小时这么多吧。所以说呢，失眠也许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呢是因为失眠带来的这个忧虑。因为这个忧虑呢会使自己的免疫力降低到不能抵挡细菌侵袭的程度，可是这种损害呢是由忧虑造成的，却不一定是失眠症造成的。可能每个人呢都有些失眠的经历，我自己呢以前也有过失眠。开始的时候呢脑子里总是想着第二天要做的一些事情， 尤其是第二天比较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晚上就会想的比较多。那半个小时睡不着，甚至呢一个小时再睡不着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担心呢自己睡得这样少会影响到第二天的一些重要的事情。这样越想呢就越担心，越担心呢就睡不着。后来呢为了解决这样的烦恼，我经常就想第二天的事情呢让第二天再来想好了。今天晚上的任务呢就是睡觉。而且很多事情呢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的着急啊担忧啊，而是想许多事情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自己能够做到的，只要这样随其自然就一切都好了。当我真的把这些事情能够放下的时候呢，我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也大大的提高了，现在也很少有失眠的情况了。一些专家呢也提出了一些对失眠采取的办法，他们说呢第一个必要的条件呢就是要有安全感，他们会采取一些镇定自己的思想和神经的办法。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让你自己彻底的放松，这个具体的做法呢也是蛮有趣的，它让你向身上的肌肉说放松放松放松所有的紧张。因为我们知道呢当肌肉紧张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和神经呢就不可能得到放松，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尽快入眠的话呢，必须先从放松自己全身的肌肉开始。还可以把枕头放在我们的膝盖下，这样来减轻双脚的紧张，把几个小枕头垫在手臂底下，然后使自己的下颚、眼睛、两个手臂和双腿放松，这样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入梦乡了。还有一个治疗失眠症的好办法，就是要消耗大量的体力，使自己达到疲倦的程度。很多时候，如果说我们白天呢付出了很多的体力，感觉非常疲劳的时候呢，晚上也是比较容易入睡的。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呢，要跟失眠的朋友说一说。比如说睡觉前要避免喝含咖啡因的饮料，上床前呢要戒酒，因为喝酒呢会导致兴奋，还有更多只是片段的睡眠。上床前也要避免过饱，还有喝饮料太多，还有在睡觉前三个小时呢要避免运动。如果你实在睡不着的话呢，就起来工作或者是看书，直到你想睡为止。但愿今天晚上因为失眠而烦恼的朋友就能睡个好觉，做个好梦。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范玮琪带来的《我们之间的事》。
说着报纸上的事，我们说着邻居发生的琐碎的事，哦，从来不说，从来就不说，从不说我们之间的事。说着朋友们的事，我们说着电视里说的发生的事，哦，从来不说，从来就不说，从不说我们之间的事。读书的日子，我们都不够懂事，仿佛爱情是挥霍不完的数字。应该天真的日子，我没有太过懂事，在离别时，在离别时看见我们该留住的故事。
最近在女性朋友中很流行以花代茶。所谓的以花代茶呢，比如说把一些玫瑰花呀、菊花呀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用。但是也不要认为所有的花呢都可以用来冲泡服用。比如说桃花、杏花，如果也用开水冲泡饮用后呢，就会造成呕吐、腹痛、腹泻。因为并不是所有美丽的花朵都可以作为茶来饮用的，甚至有些花呢还含有有毒的物质，比如说黄杜鹃花呀、夹竹桃花呀。饮用后呢，有的呢甚至会出现这个中毒反应。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几种比较常见的花。首先给大家讲一讲菊花。菊花呢具有疏散风热、平肝明目和清热解毒的作用。现代医学研究证实，菊花具有降血压、扩张冠状动脉和抑菌的作用，主要适合于中老年人和预防流行性结膜炎时饮用，青年女性大多不适合于饮用。金银花也是清热解毒药，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各种臃肿、疮毒、热毒、血痢，还有温热病。金银花药性偏寒，不适合于长期饮用，只是适合在炎热的夏天暂时饮用，以防治痢疾。特别需要提醒的是，虚寒体质还有月经期内不能饮用，不然的话呢，就能出现不良的反应。那么最适合中青年女性饮用的花是什么呢？是玫瑰花。玫瑰花气味芬芳，它既能够疏肝理气而解郁，又能活血散瘀而调经，主要适合于肝胃不和所致的胃胀痛还有月经不调，对于治疗面部黄褐斑也有一定的作用。看来为了美容不了解更多的知识，随便的以花代茶可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刚才不是说了有一款玫瑰花还是可以饮用的吗？看看会不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。每次文轩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，总有一些依依不舍，但是有分离也还会有下次的相聚。朋友，我还会在这里等候，等待下一次在女人街上的聚会。我是文轩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见。